的茶厅重新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时候同心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它生命的活力。主啊，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主啊，你也把你的爱倾倒下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在当今的世代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君尊的祭司。主啊，在这个时代里边为你做见证。我们虽然软弱，但是主啊，你救了我们，这救恩绝不是突然的。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这些原本的外邦人，主啊，现在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知识。主啊，你赏下的圣灵愿在这中间做工，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使我们能够准确的了解你话语的奥秘，好使我们行在其中。我们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的恩典，再一次纪念以色列。主啊，他既是你手中的见证，就求你特别的施恩保守。主啊，也使以色列人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主啊，愿你自己再一次在那里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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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
门。
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呢就结束了单一礼书，那么结束了单一礼书的同时呢，我们也结束了被称为是大先知书的那一个部分，大先知书啊，一共有5卷，4位作者啊，这个第一卷呢就是以赛亚书。那么第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啊，第三就是以西结书，最后但以理书。那么这一些大先知书呢，一方面他们的篇幅都比较长，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主要都是南国犹大啊，南国犹大，那么在这个大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北国以色列就在那个时候就灭亡了，几乎呢就是犹大独存的时间。那么，为什么对于犹大的信息啊，又长又多啊，当然显得也特别的重要，对吧？很简单啊，因为弥赛亚，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就是我们的主基督。他是从犹大这个支派里边出来的，对吧？所以呢，这些先知，的信息的焦点，仍然是为基督的降生，他的工作，来做预备的工作。更远的情况啊，就是为将来教会啊来做准备。那么，在这个大先知书里边啊，这4位作者，他涵盖了3个大时期，以赛亚。那么以赛亚这个时期呢，就是亚述时期，是吧？亚述时期，北国以色列灭亡，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早期啊，这些书写的先知，圣经里边这写作的先知。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时间。那么第二个时段呢，就是南国犹大灭亡的前后。这个呢，在大先知书里边有2位啊，一个就是耶利米，一个就是以西结。那么耶利米呢，他是在留在耶路撒冷周围犹大地的这些犹大人啊，在他们中间服侍的。这2位都是祭司啊， 以西结这位祭司呢，也被神呼召为先知啊。他是在被掳到巴比伦的这帮人当中来服侍的，这就是记录了当时，这个圣殿被毁啊，旧约结束，律法之约结束啊，子民被掳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以西结先知又从属灵的本质里边，来解释，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毁。子民会被掳。然而被掳的这一帮人呢，子民啊，是那一筐好的无花果。那么神还要再呼召他们回到本地，然后这个神的救恩的计划呢，是要在被掳的这帮人回到本地来继续完成。所以呢，先知以西结啊，他是一个为民守望的先知，来预备这些被掳的百姓将来有一天回来，来继续完成，这个神在他儿子啊，我们主耶稣基督里边的这工作，这个救赎的这个大计划。那么但以理呢，是到了波斯年代了，对吧？在巴比伦和波斯的年代啊，他到了波斯的年代了，他也是在被掳的人的这个时期里边工作的。那么他就要。神借着他啊，就要预言，从巴比伦之后啊，再兴起的波斯、希腊和罗马，直到主耶稣降世，直到主耶稣受难复活，直到预言到更远的基督再来。所以但以理呢，他给我们的信息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这个历史。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神的救恩的历史。神是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来完成他对人类的救赎的大计划，这个大工作的，对吧？这样呢，就是四位大先知啊，五卷书，就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先知书的部分。大先知的先知书的部分，刚才咱们讲了，它主要的信息都是集中在南国犹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小先知书了。那么小先知书呢，一共有12卷啊，12卷。那么小先知书，它也分三个主要的历史时段。跟大先知是一样的。那么不过呢，大先知这些信息啊，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南国犹大的信息，而小先知书里边的前半部分啊，就是主要是集中在北国以色列的信息。那么小先知书里边呢，前半部分啊，就是从何西阿书，一直到这个拿鸿书，啊，从何西阿书，一直到拿鸿书，这里边有几卷呢，对吧？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啊，这个厄巴底亚书，然后约拿书、弥迦书、拿鸿书，一共7卷书啊。那么这7卷书，它的时间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第一个先知的时段，就是北国以色列，被这个亚述帝国威胁，以至于最后消灭掳掠，这个前后，这里边呢，重点的啊，主要的。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信息。圣经常常啊用这个英文里边叫三明治啊这个记录方式。三明治就是两个啊中间加一层啊，比方说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其实这都是针对以色列的信息。但是它中间加一个约珥书，对吧？ 那么在讲到神对，因为北国以色列也是神的子民啊，对子民的审判，的中间就宣告了耶和华的大日，啊，就是说，你不要光看这个啊，神的日子大着呢，哈，神的计划大着呢，啊，虽然眼前以色列是很糟糕啊，但是神还有更大的计划啊，所以在这两卷书中间啊。就加入了这个何西阿书，约珥书，是吧？那么在讲到这个阿摩斯书啊，因为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不知道大家弟兄姊妹对这些经文是不是熟悉啊？先不管熟悉不熟悉，先听啊。如果现在你方便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圣经啊。翻到目录的那一页，啊，翻到目录的那一页，然后你就翻到看到找到小先知书的这些经文啊，我在这讲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前后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你也可以把上面做一个标志，因为我的这个白板啊现在不好使啊，这个没法打字给大家。就是说这个，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这两卷先知书呢，一个是从信仰的角度，一个呢是从生活道德的角度，神借着这两位先知来审判以色列。那么当然，前提是基础啊，这个最重要的是先从信仰的这个角度，因为信仰是决定性的内因啊，决定性的。这个行为呢，它只是一个结果，对吧？所以信仰错误，它就必然导致行为上的败坏。所以先用何西阿先知啊，来指出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错误。所以何西阿先知非常特殊啊，神叫他娶一个妓女为妻，对吧？借此呢。来向以色列人表明他们在信仰上的不忠啊，在信仰上的背叛。所以呢，这个何西阿第一卷啊，这个小先知书里边，何西阿先知的信息，他跟这个以赛亚先知几乎是同时的先知啊。不过呢，就是何西阿先知是在北国以色列，这个。以赛亚呢是在南国犹大，是吧？那么其实都是在指出他们在这个信仰上啊有偏差啊，而以色列呢在信仰上偏差的是更加的严重。然后呢就是阿摩四书啊，那么阿摩四书呢就指出，北国以色列在道德行为上的堕落啊，犯罪败坏，是吧？当然了，在信仰上错了之后，这种的道德堕落是必然的。讲完了这些事情以后呢，就出现了一卷很特殊的书啊，就是这个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呢，很多弟兄姊妹，对于这卷书啊，可能连名字都很陌生，是吧？那么这个厄巴底亚。这位先知他发出的信息是针对以东，啊，针对以东。那么针对以东，其实这个在咱们读大先知书的时候哈，他基本上很多除了但以理书之外啊，都有专门对外邦，当然但以理书里边也有对外邦的这个预言，但是这种审判性的预言啊。因为但以理书只是一些历史性的预言啊，但是审判性的预言呢，大先知书里边也很多，并且涉及的这个国家民族也很多啊。但是小先知书里边呢，就专门出现了一卷书来写厄巴底亚书。厄巴底亚书呢， 对以东的预言，预言他们什么呢？就是将来以东要遭毁灭。那么他遭毁灭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用了9个不应当发生的事儿啊，这个就是在雅各啊，就是在以色列遭难的日子，他不应该与那些来攻击以色列的人同伙，是吧？那么，在以色列遭难的日子，他不当瞪着眼睛看着，不当为此欢乐，不当说狂傲的话，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不当瞪着眼睛看他们受苦，不当伸手抢夺他们的财物，不当在岔路口上剪除他们逃脱的人，不当在剩下的人。把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个都是以东对以色列的态度。那么，以东对以色列这些态度啊，就导致了神对以东的愤怒、审判和对他的将来啊，要用战争毁灭他，这个以至于这个。他们中间啊，这个智慧人要被除灭，是吧？然后呢，这个勇士要在以扫山上被杀戮剪除。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了这么一卷书呢？弟兄姊妹想一想啊，《厄巴底亚书》这卷书出现在这里。神有什么目的吗？咱们读圣经啊，如果你单纯把这一卷书抽出来，你不容易看明白它的意思。你得把它，咱们圣经概览就是这个目的啊，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图画里边，你才能看清楚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
圣经里原来神也说过嘛，祝福以色列的他必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必遭神的咒诅。所以神的话已经非常清楚的讲明了，哎。
是的，你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要补充吗？
要下井落石，
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
是的，你看啊，民数记，记录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当中，几个重点的失败的举例，基本上都是在讲，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在旷野逗留40年，甚至于都倒闭在旷野了，对吧？这个跟随摩西出埃及20岁以外的这些男丁，对吧？倒闭在旷野了。那么在不断的记录以色列人的失败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只看这些经文，我们会不会感觉到以色列人很糟糕？所以刚才我也说了啊，我说这个现在看的以色列真是很糟糕，对吧？当年的以色列这么糟糕，今天的以色列，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我们只这样看以色列的话呢，可能我们就看错了。所以在《民数记》里边花了3章的经文啊，延长到5章，是吧？记录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件，这个就是先知巴兰的事件。那么借着先知巴兰的事件，神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神借着对于先知巴兰的发怒和控制。他口中所说的话，来从不同的角度看以色列。在神的律法的光中，以色列是有罪的，以色列是失败的。但是从神的恩典的角度看，以色列是独居的民，以色列是挺起的雄狮，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 是不可被咒诅的。所以，这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以色列。那么，回到咱们今天啊，看到小先知书里边，如果我们读了何西阿书，我们会觉得以色列是个淫乱的民族；如果我们读了阿摩四书，我们会觉得以色列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民族。如果仅此而已，圣经结束了，那么我们就会对他们的印象非常负面，对吗？但是不是。所以呢，借着厄巴底亚书，借着以东对这个以色列的态度，然后神向以东发怒，惩罚以东，这就从不同的角度来教导我们如何看待以色列。按照神绝对的律法的标准，以色列的确有问题，但是在地上的万民当中，以色列相对他们而言，还是要好很多，所以神的拣选没有因为人软弱、人不完全，就失去了神这个拣选的这个意义啊，改变了神的拣选，不是这样的。如果现在以色列很糟糕，那么我们说世界上哪个民族不糟糕呢？是吧？所以，前段时间，以色列同性恋大游行啊，我们中间不少人就觉得说啊，以色列，你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居然也有同性恋。其实只有以色列有同性恋吗？世界上现在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没有同性恋吗？澳大利亚没有吗？新西兰没有吗？台湾没有吗？中国没有吗？还是哪个国家没有？对吧？欧洲就更不用说了，是吧？所以以色列不完美，但是神不仅仅叫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不完美，以色列不完美，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是吧？或者比方说，当时我们是以东。我们不应该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是趁火打劫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一直在强
我
调这
刚
个问
找
题，
到了。
哎，我们为以色列要求情，因为他是神的选民，神并没有选错，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啊，这个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啊，让我在顷刻之间把他们全都消灭，让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摩西的回应是什么？我说：好好好好，感谢主，感谢主，是不是这样？
不是，
摩西是怎么做的？摩西说：你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了，然后你这一怒一发怒，你把他们都杀了。是吧？是他们罪有应得，可是你的名呢？是吧？你要纪念，这是你所选的百姓啊，所以求你赦免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过犯。这世界上哪有没有过犯的人啊？是吧？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爱主，真正敬畏上帝，真正有自知之明，也知道人性不完美，这样的代祷者。所以摩西给我们做了榜样，但是这种更糟糕的以东人，当他看见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他们说：“哈哈，这会儿啊，你终于倒霉了，对吧？”像这样的反应，对吧？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当神向自己的子民发怒的时候，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不是趁火打劫，是吧？不是火上浇油，也不是落井下石，而是我们要为他代祷，支持他，求神怜悯，因为我们也想到，我们也是不完美的人。阿门。
阿门。
所以《阿摩四书》这卷书啊，它的意义不在乎它本身啊，我们了解神对以东怎么态度，而在乎神对以东的态度，是教导我们作为外邦人，在以色列遭难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以色列。以色列有错，从来他没有对过，是吧？从一开始，就算亚伯拉罕，是吧？就算大卫的一生，是吧？也做过很多错误的事情。圣经从来没有隐瞒他所拣选的人，他所爱的人，生命当中没有错误的地方。就是大有信心的挪亚，是吧？到了最后，他也有问题。但是，他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出去宣传，是吧？你不能去糟践他，是吧？所以你不是一个加害者啊，不是一个在他软弱的时候，你去把他推倒在地，是吧？而是遮盖者。包容者，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嘛，对吧？爱护者，是吧？代祷者，辅助者，他跌倒了，你不是趁机把他打死，对吧？他跌倒了，你要慢慢把他扶起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的见证嘛。所以我们在读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要从这卷书本身里边看。神向阿摩斯，向这个，不是阿摩斯啊，就是厄巴底亚书，就是向这个以东发怒，对吧？更重要的是，我们了解，神借着这卷书呢，来教导我们如何看待以色列，如何正面的看待他的软弱，面对以色列的软弱和失败，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虽然这个经文很短啊，今天晚上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讲这卷书。因为这件书它非常有现实意义啊，就是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以色列也是这样的。那么讲到厄巴底亚书，神对他非常愤怒，对吧？神对外邦人就没有恩典吗？所以接下来的两卷书呢，就是平衡阿摩斯书里边的信息了，就是约拿书。和这个那鸿书，那么这两卷书呢，中间又加入了弥迦书啊，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针对北国以色列呢，小先知书里边有三卷书，一个呢就是何西阿书，这个是咱们刚才讲的是见证以色列在信仰上的错误。第二个呢就是阿摩斯书啊。它是见证以色列在道德上的错误。第三卷书就是，弥迦书。这弥迦书呢，就是宣告，不光北国以色列啊，南国犹大、耶路撒冷，都要有一天耕种像一块田，就是宣告他们的这个，最后要灭亡的日子就要到来了。那么在这些书的中间呢，就夹着，约珥书啊，夹着厄巴底亚书。咱们刚才讲了，虽然厄巴底亚书经文很短啊，但是呢，它的分量很重。那么，如果我们只读厄巴底亚书，我们就会觉得上帝对外邦人是很残酷的，是吧？这个对待以色列不好，那么他就要把它灭了，是吧？是这样吗？啊，所以呢，就借着约拿书和那鸿书，来使我们看到，即便亚述，因为这两卷书呢，都是针对这个亚述帝国发出的预言，是吧？即便就是针对一个将来要消灭以色列的这个外邦大帝国啊，这个罪恶的国亚述，那么神也不是随随便便就灭了他的。是吧？神也不是叫他随随便便就失败的，所以呢，就先出现了约拿书。对待外邦这么一个与神反对拜偶像的民族，神 却差遣大先知约拿到他们中间去，向他们来传讲悔改的信息。结果尼尼微呢，就是当时的亚述首都啊，尼尼微人，哎，悔改了，悔改了，神就没有让所命定的灾临到他们。然而，后来他们又骄傲，又去犯罪作恶，然后才导致，拿鸿书，就是宣告这个尼尼微和亚述帝国的受罚和灭亡。那么，透过约拿书和这个拿鸿书啊，对于尼尼微的信息，就是我们知道，不管对哪一个民族。当神的审判来临之前的时候，神一定会有先有恩典的，啊，先给他机会的，不是神不给他机会，而是神给了他们机会，而他们践踏、藐视了神给的机会。所以，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神都有恩典，但是相对而言。神拣选的以色列，还是更加行，等我几秒钟。所以，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呢，在各个方面还是更加优秀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好与不好是相对的。但是，这个神对以色列的拣选绝对没有看错。所以，虽然在以色列人当中，自古以来就有败类的存在啊，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边也会出现。像被淘汰的这个罗德是吧？被淘汰的以扫是吧？这样的人也会有。当然，在以色列的这个，就算以色列的12个儿子啊，当年就干过把他的兄弟约瑟因为嫉妒，甚至于给差点杀掉，把他给卖给外邦人是吧？兄弟手残啊，之间的这种的。这个坏事儿是吧？也不少见，但是呢，在他们中间仍然有这种悔改归正、信仰的这个传统。所以圣经里边有一个观念啊，非常重要，就是余数啊，在这个民族里边，他总有一个少数的人，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大民族啊，开始这个在信仰上啊。归正的人数，开始越来越接近了。其实现在呢，这个澳大利亚的统计数字里面，还有接近60%的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实际上，一个月一次去教会的人啊，一个月一次去教会的人，据他们统计，已经不到5%了。也就是说，在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这个群体里头啊，真正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还在实践自己信仰的，连1/10都不到。所以呢，以色列啊，他们的里边的人啊，有软弱的，但是这个。他们中间那些得胜者，啊，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啊，神所拣选的先知啊，是他们的工作。圣经从他们中间颁布下来，那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啊，这样呢，我们就把前边的 这七卷小先知书啊，跟大家这里边有三卷是关乎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在道德上是对他们的审判啊，然后呢，就是宣告他们的这个作为一个国家啊，它的末日啊，这个最终要到来了啊。神的审判，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毁灭，啊，灭亡，这个时间就要到了。那最后就是弥迦先知的信息。那么，当以色列灭亡的这个信息的同时，先知就预言了另外一个国度的开始。所以呢，弥迦先知又称为是五旬节的先知啊，就是《使徒行传》里边圣灵降临日的这个伟大的预言啊。这个就是弥迦先知来预言的。那么他一方面预言以色列作为地上的这个选民国度的结束，那么他同时也在预言将来有一个天上的国度在地上的实现。那么这个就是教会。所以《使徒行传》这个第二章啊，五旬节耶稣降生复活，耶稣死而复活之后的。那一个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标志着地上的 天国啊开始了，是吧？所以这个地上的以色列的这个律法之约的国，宣告结束的时候，同时就宣告了天上的这个神的国啊，在地上的工作的开始。这都是先知弥迦啊，所给我们带来的信息。然后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另外的两卷小先知书。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犹大剩下独存了，对吧？北国已经灭了，是吧？这个前边的这七卷书啊，从不同的角度来宣告。北国以色列灭亡是吧？对他的审判，同时呢，也借着对于，虽然以色列灭亡了啊，借着对于这个，以东的审判啊，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啊，以色列虽然他灭亡了，但是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他就是坏的啊，他仍然是神的选民啊，所以在他们遭难的时候。在神向以色列发怒的时候，你不可以随从这些外邦人啊，落井下石，然后呢，你在那里这个高兴啊，这不行。所以这些啊，我们就看到神启示的这个他的心意啊，是如此之平衡啊，即便就是对于外邦人。啊，神也是有极大的恩典啊，并不是随随便便对待外邦人就审判他们，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有这个针对尼尼微啊这个大帝国的两位先知对他们的预言啊，这个就是约拿书和拿鸿书。那么在这个中间啊，借着约珥把耶和华的大日预言。那么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受审判的日子啊，一个就是基督降生、教会诞生的日子啊，不对，刚才说错了啊，弥迦书这个是预言主耶稣诞生的日子，伯利恒的诞生啊，把这个和约珥书说混了，对不起啊，特别是听录音的弟兄姊妹注意。现在更正一下啊，约珥书是五旬节的预言啊，刚才没有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一下啊。这个弥迦书呢是预言伯利恒啊，这个伯利恒以法他啊，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啊要建立，然后呢预言主耶稣的降生啊，就是以色列国。地上的以色列国的灭亡，天上君王以色列的这个开始啊。那么在约珥书预言耶和华大日里边呢，他就预言了这个圣灵降临地上的天国在地上诞生的这个圣灵降临的预言啊，是在约珥书。 第二章啊，然后呢，就是约珥书预言的最后一个大日，就是基督再来之前啊，以色列要复国啊，复国之后要打仗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啊，就是约珥书的耶和华的大日的第三个大部分啊，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征战，就是约珥书第三章的内容。当北国预言完了以后呢，就剩下南国了，是吧？接下来的两卷书啊，一个是这个哈巴谷书，一个是西番雅书。那么这个就是对于南国将近灭亡之前的一个审判和宣判。因为这些信息呢，在大先知书里边已经很多了啊，所以小先知书里边呢只有两卷，而且很短的书信。那么，很短的信息啊。那么这些信息呢，基本上还是在犹大灭亡之前，基本上就是在马拿西作王的时间，啊，这个来对此预言的。然后这个具体的灭亡的过程啊，那个就是在大先知的耶利米先知和以西结先知里边的时代的记录的。小先知书的最后的三卷书啊，有两卷是关乎从被掳之地回归的犹大这些百姓啊，在耶路撒冷建造第二圣殿啊，建造第二圣殿的预言。那么建造第二圣殿呢？其实它这个第二圣殿和第一圣殿在本质上是很大不一样的，因为圣殿的中心部位是至圣所，对吧？那么至圣所里边的中心部位是约柜上边的施恩座，而第二圣殿里边是没有约柜的，也没有施恩座。那么第二圣殿是不是仅仅是一个壳子呢？在地上看是这样的，虽然他们建造了第二圣殿，但是耶和华的荣耀并未充满在其中，像第一圣殿的时候建造啊，会幕建造的时候都出现。当他们把约柜抬进至圣所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呢，就充满在这个圣所里面。但是第二圣殿没有啊。那么第二圣殿建造有什么意义呢？其实，第二圣殿建造是预言、预表新约教会的。那它是预表新约教会的，所以新约教会是由两部分的侍奉。第一部分是在地上的部分啊，第二部分是在天上的部分。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复活了，我们的大祭司不像旧约的时候的大祭司是在地上，人间选的，我们新约的大祭司是在天上。所以，我们的圣所现在是在天上，那么地上的教会是天上工作的一个延伸。那所以，第二圣殿呢，它是一个预表性的。当然，第一圣殿也有预表性，对吧？但是，第一圣殿呢，由于律法之约的立定啊，所以第一圣殿会至圣所在会幕里边。在圣殿的至圣所里头，法版在里面，在这个约柜里头，对吧？但第二圣殿没有了，啊，第二圣殿的约柜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神的第二圣殿，是吧？所以第二圣殿它是个预表性的圣殿，虽然它也献祭啊，其实我们今天不再献祭了，教会不再献祭，对吗？不是不再献祭。是耶稣一次永远成就了献祭，我们不需要再献了，但是不是不献啊？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人自己，因着我们真正的因信称义，我们可以把自己献身当做活祭，直接以燔祭献给神。所以，这是这个第二圣殿啊，它所预表的意义。所以当时，以色列回归这个被掳的犹大百姓回归以后呢，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遭到外邦人的当地的居民的反对啊，建造第二圣殿受到困难， 于是两位先知啊，就是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呢，就来鼓励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来为耶华建造第二圣殿。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有非常强烈的预表意义。等到咱们讲到的时候呢，会再进一步来提到啊。那么当然，最后一卷书呢，它就是指向新约了啊。这个就是这个马拉基书。那么马拉基书呢，它就是再一次见证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他们是没有办法真正按照律法来生活的，虽然他们有了这个圣殿。又有了尼希米所建的城墙，但是从历史书里边我们看到啊，无论是以斯拉记还是尼希米记，都再一次记录了这些回归的犹大百姓啊，他们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再一次失败。于是，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个。事后满足了，啊，这个他就被童女所生，啊，生在律法以下，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降生了。所以这个，马拉基书呢，他再一次见证以色列的失败，那然后呢，就预言啊，这个指向施洗的约翰的工作，基督将要来到了。那么，打那之后，公元前400年左右啊，圣经的启示就停止了，神不再说话，大事到来之前，往往不说话了，做事儿。所以，这个正像启示录里边啊，当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是最后大事到来之前，天上寂静两刻，没有声音。寂静两刻，天上的两刻是地上的多长时间？不知道，所以呢，在主耶稣降生之前的这段时间，啊，这个大概300、400年、400年左右的时间，神 silent 啊，那么在这一段神不讲话的这个时间里边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呢，其实早已经借着但以理。把这段历史给预言了，啊，就把它连接起来。所以这段呢，主要就是希腊时代，啊，神整个希腊时代，没有神的启示，那，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因为启示录里边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又上来的这只兽呢，这头兽啊，它是具有希腊的特征的，是吧？所以，这个希腊文化在人的眼中看，似乎它很先进。它为什么先进啊？因为撒旦把他的权柄、作为、能力、智慧都给了这头兽。所以，希腊的文化很厉害。那么，今天呢，希腊的文化仍然，在今天的普世的文化当中啊，它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个像个豹子一样的这种文化，是吧？所以虽然现在希腊本国已经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家了啊，但是他当年所存留下来的这个思想，对于当今时代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对吧？但是当时希腊帝国崛起的时候，却在圣经里边只有预言里边提到了一点点，对吧？但是呢，新约圣经却是希腊文写成的，这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 人间的这些严谨的智慧啊，聪明是工具，是可以用的，但是当人用错了的时候，拜了偶像的时候，这希腊的文化啊，这个非常高举人的聪明、人的艺术啊，这个人的享受啊，这些东西。 这个把这个肉体的享受啊，几乎在当时的时代是推到了极处啊。这个就是关于《小先知书》啊，最后他的三卷书啊，这个关于第二圣殿的建造和新旧两约之间这个沉默期的情况。好。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把《小先知书》啊，这个大概过了一遍啊。在这里免得有些弟兄姊妹没有听清楚的啊，刚才有一个地方讲错了啊，在这里更正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五旬节啊，这个圣灵降临是约珥书；关于伯利恒主耶稣降生，是弥迦书啊。这个把它。刚才讲反了啊，现在把它更正一下啊，脑子记忆是有偏差的。好，我们现在呢，稍微回过头来看一下俄西阿书。咱们大概的介绍了一下以后呢，我们就一卷一卷的来讲了。那么，刚才我建议大家把圣经翻到这个目录的部分，对吧？因为不少弟兄姊妹啊，确实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读得懂啊，更不太容易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啊。这样我们给大家以概览式的这个给大家作为一个介绍呢，大家一方面了解各卷书啊它中间的关系、神的心意，那么也对这12卷书啊就有一个。概念性的，啊，概念性的，所以前边这7卷书啊，是围绕着，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啊，它的灭亡，这个时候的信息。那么后边的5卷呢，就是对于犹大了，啊，被掳前的2卷书，被掳后的2卷书啊，被掳后的这2卷书是回归过来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建造第二圣殿的2卷书啊，特别是撒迦利亚书啊，信息比较长，内容很多都是意象，对吧？很不容易读懂。但是里边呢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啊，甚至于看到更远啊，看到世界末了啊，我们今天的预言啊，都在这个这些小先知书里边啊，这个很多都能找得到。那么最后呢，就是，马拉基书旧约的结束。其实呢，虽然经文不长啊，不像这个启示录啊，是一个大篇幅的书，因为它不仅启示录不仅仅是新约圣经的结束啊，它还是整卷圣经的结束，对吧？但是这个马拉基书呢，它是旧约的结束，也是新约的开启啊。它是一个桥梁式的一卷书，那么这个桥梁就是再一次见证子民的失败，对吧？就指明新约到来的必要性。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书，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在经文的长度里边啊，因为它14章经文，相对于大先知书但以理书呢。它篇幅并不短啊，但是呢，它的信息的跨度比较小啊，所以呢，它还是被列在小先知书里边。小先知书主要是篇幅比较短啊，这个，然后呢，它在信息上也自成一体。咱们刚才讲了，大先知书它是一个连续的信息，都是指的针对南国犹大的预言啊，这个就是。以赛亚的时代啊，耶利米的时代，然后，这个，然后但以理的时代里边呢，这里不知道有些什么信息哈、啊，有点儿， 捣乱的这里，不管他。好，所以大先知书基本上都是针对南国犹大的预言啊。那么这个小先知书呢，主要是前边的七卷书，主要是针对北国的以色列的预言。然后呢，这个剩下的五卷书啊，其实是大先知书里边的一些补充啊，一些好像是一些失漏是吧？这个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他们从大的方向上啊，把这个南国这个犹大灭亡的过程、原因，神的心意啊，有这个明确的启示哈，说明记录。然后但以理书呢，他把新旧两约之间的历史，借着预言啊，被掳到外邦人的这些这个外邦之地的这些犹大人得胜的见证记录下来。但是回归的这一帮人啊，建造第二圣殿，这就是小先知书里边所带来的信息啊，它是一个互相的补足。刚才咱们基本上已经介绍了啊，何西阿书是小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何西阿书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预言。那么何西阿书的核心思想是这个对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错误、堕落、这个败坏而发出的。那么一开始呢，神就借着叫何西阿先知去娶一个妓女，这样一个炸裂的行动啊，一个见证啊，那么给人种下一个这个真是震撼性的、刺激性的啊，这种印象。那么借此呢，叫世人明白，当时的子民背叛上帝、拜偶像，那就是一个属灵的淫乱，好像妻子行淫背叛丈夫一样的。那么借着这个比喻来描述，以色列人走了拜偶像的路，背叛了神的恩典，背叛了神的爱。那么在以色列呼召啊出埃及西奈旷野里边，神向他们颁布十诫的时候，他们的使命就是祭司的国度，就是要把独一之真神的信仰要传播给外邦人。可是呢，他们不单单没有把独一之真神的信仰给守住，自己反而追随了外邦人的这些偶像崇拜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的祭司的使命，对吧？所以这个正像圣经所说的啊，你们这些祭司啊，忘记耶和华的律法，神也忘记你，是吧？所以呢，他们把自己祭司的身份、祭司的使命、祭司的信仰，完全都丢了。那他们这个，祭司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最关键的部分。所以在历史书当中呢，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就记录了，列王记下第17章啊，就记录了北国灭亡的原因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走了拜偶像的路。那为什么走了拜偶像的路这么严重呢？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祭司国度的存在的价值，是吧？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要传播独一之真神的信仰的，他们自己都拜了偶像了，他们还传播什么呢？是吧？所以他们这个既然把这个基本的使命丢了，存在也就没价值了。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灭亡的一个最根本原因。那么何西阿书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从各个层面啊，神就是，对于他们在信仰上的不忠进行审判和宣判的 一卷书。荷西阿书一共有14章的经文，那么基本上可以分三个大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荷西阿先知做了自己的简单的介绍以后呢，神借着他自己的婚姻啊，来做见证，见证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不忠。啊，在信仰上的悖逆啊，的败坏叛逆，然后从第四章以后呢，一直到第13章啊，这一个大段落，都是具体的，对于这个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背叛的状况，进行审判啊。然后从这个，14章啊，最后一章，就是虽然啊，这个他们背叛了，但是神还是会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最后呢，14章里边还是以一个盼望的信息。啊，作为整个信息的结束，所以神的工作啊，永远不是止于审判，而是在审判中带出盼望。好，弟兄姊妹，这个关于小先知书啊和荷西阿书的简单的介绍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今天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儿了。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就对荷西阿书的具体内容，来大概的介绍，大概需要1、2次吧，我们来看看神对于当年北国以色列啊，的信仰情况是怎么样来审判做见证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圣经概览就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上个主日也是这个刚刚啊，王宏弟兄也为我们讲了关于荷西阿书。那好不好，我们继续 请王宏弟兄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呢？王龙弟兄在吗？OK，如果王弟兄不方便，还有其他的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
我方便，我的手机是，哎呀，这个手机打不开了，主要是，哎呀，要重新关机
现在
要
还
怎么
好。
样？现在得该重新关机啊，才能把这个
哦
探。
，OK，
行，我
好，
谢谢
请。
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看到你掌管一切，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些旧约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为我们的主耶稣的施工来做预表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新约中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发现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来我这里得生命。”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它的核心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为了给基督做见证，主呼吁我们在学习旧约这些经文时，能够看到这些对主耶稣所预言的、预表的都会应验。包括我们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所预言的经文有 这个330多处啊，都完全应验，没有一处不应验。包括他诞生的这个地点，他是童女怀孕生子，他为我们舍身施嫁，他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和再来。我们也看到有的预言是集这一段，有的是集着一本先知书的书，有的是集着整本的旧约圣经。来把主耶稣高举，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看到今天记着我们学习以色列民族他们在这个不同的环境下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他们有被神兴起的先知做了美好的见证他们也有这个不跟随主而从而失败的这样的。一部分民众，但是我们从这里就看到，主，你是用，这个，普通的历史或者外邦人的历史，在谱写救恩的历史，使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为着让更多的人能够归向主。我们真是感谢主，因为主开了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再次看到，神掌管一切，我们也把。自己仰望交托，求主恩待保守我们这个学习，也保守张牧师，使他在星期五和主日这带领我们继续的查考神的话语和分享神的话语，都求主加添你仆人力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
阿门。
谢谢，
阿门。